好，我们开始灵命塑造第二堂课哈。那我们这堂课要讲到灵命塑造的根基，也就是说有几个方面呢，讲到往事的了结、口里的承认，还有奉献自己哈。往事了结也包括我们其实要跟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那这几样呢是非常根基的，但是灵命的塑造你要再往前走哈，那又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要认识，而且需要实行。我们讲到的这一堂课哈，是重在那个实行，重在我们的经历啊。第一个讲到往事了结，那为什么需要把往事了结呢？那今天我们知道说，多少时候我们身上好像也带着许多的所谓的包袱哈，那这些包袱会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停滞不前，所以要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哈，那存心忍耐，也就是说我们在奔跑的时候，第一个很多在过去对我们所有的影响，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叫做把它了结掉哈，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再来影响我们。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往事要了结呢？那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哈。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创造，那旧的事情呢已经过去了。所以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情，神叫我们知道，在新的创造的里面，我们不让在旧的老旧的生命，无论我们曾经所遭遇的，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那这些呢，我们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有一个新的开始。那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是保罗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其实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经历都已经是那么丰富哈，但是他知道不是以为他已经得着了，他说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彼此勉励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向着标杆来直跑。因为很多在背后或者是讲到过去的事情，它不能再来帮助我们，或者是来拦阻我们。好，那我们有一个标杆，要积极的往前。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地位，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往事我们就愿意把它了结掉哈。那第二个点呢，神要我们从一切世俗中分别为圣哈，叫我们从世界里面是分别出来的。因为从蒙恩得救开始，我们有很多属于过去，我们曾经在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些的习惯还连着在世界里面的，那我们有一些的传统还是跟世界连在一起的。那今天蒙恩得救了，神叫我们有一个分别，有一个脱离。好，那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这边讲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它的意思是叫做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这是为圣的。我们若是混杂在世界人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圣别的生活。那在零后六章十七节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 那其实我们讲到分别也才能够成为一个见证。如果什么事情都跟世界上的人混杂在一起，你没有分别也就没有见证。另外一点呢，其实也就缺少了那个保护。所以我们讲到城墙，重建城墙，那个城墙的意义啊，一个是分别，有城墙跟没有城墙就是一个分别。伊甸园里面跟圣城西耶路撒冷有很多方面，你说它是蛮类似的，好，那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伊甸园没有城墙，所以撒旦就会进去，对不对？圣城西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城墙，地狱的城墙。那今天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没有分别？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你说他们需要怎么样做，我们好像也一样需要经历各样的遭遇，对不对？可是属天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活在一个属天的律的里面。那这个让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其实呢会有很大的分别。那有分别，你要活在这个分别，不沾染他们，好，跟他们不同流合污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世界上人会讨厌我们的。那他们恨我们，因为他们已经恨了主，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生命，你不跟世界上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的确你会经历到的。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每年大概这个5、6月啊，是他们讨论要加薪、要拿红利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了，哈。因为到了这个一年，他的整个年度完了以后，他要定下这个给你多少红利，给你明年这个年度的薪水等等的。所以他们有一年呢，公司赚很多钱，那所以呢，我们那些写软件的，其实也就这些工程师哈，那他们就联合起来要跟公司去争取，要拿股份，要拿奖金，要拿这个等等等的哈。那他们都大家都很同意啊。那结果来问我的时候呢，哎，我说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哈，因为我有需要，我是跟我的神去祷告的，我们的原则不是这样子。那他们听了都很生气，就说你不合作，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觉得对他们去争取会有妨碍嘛，哈，所以他们就很讨厌你。就那天真的在公司里面这个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啊，那公司的从他的这个最大的啊，他们都在场。那你当时这个会议应该是跟公司的这个老板啊，他就是跟他们去争取的。可是那天会议很特别啊，就变成是一个斗争我的一个斗争会一样哈，因为他们就表达他对我的不满了哈。我想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没有加入你们而已。这就是你要跟他们有分别哈，我们不是这样子来过生活的，是会受到他们的排挤或者是他们的不喜欢。那但是呢，感谢主，就是等到他们真正有事情的时候，他家里的问题，他工作上出了问题，哎，他们就常常跑到我办公室来，然后跟我来谈话哈。那慢慢你就知道说，哎，这个分别其实也就是一个见证，好，那他们知道在你这里有一些什么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讲到说这个分别是我们在地上有的一个生活。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他说我们不列在万民之中，我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那以弗所书第4章4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那我们呢，就是说他讲到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讲到说我们过去有我们旧人啊，在行为上有很多我们的习惯。那讲到什么呢？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的旧人有很多的败坏的习惯哈， 很多时候我们说谎，我说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这个白谎或者怎么样，那很多时候还不只是善意的，有的时候就故意在讲话上就没有那么准确，让人家会错意。那我们有里面的贪婪，我们里面旧人的里面有我们的骄傲，有很多很多我们属于从旧人来的，那这些呢在我们的身上就每一个人都有。那现在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穿上了新人，也就是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也就是说第一个叫从认识到说我现在是新造的人，我现在是穿上的是新人，我要脱下这个旧的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这边会有一个改变。那这一点呢，我想我们从初得救的都会跟他们交通这些点，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老蒙恩的信主很多年的，其实我们身上还有多少属于老旧的行为，出于我们天然生命的，出于我们旧人的，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这些呢，从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祷告主，往事要了结，要把它脱去。那往事了结的实行，第一个呢，先讲到离弃偶像，离弃偶像。帖前第一章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离弃偶像归向这位真神。所以今天我们说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从一个拜偶像背景出来的，那他们一蒙恩得救了以后呢，很重要的一个关就是离弃偶像。有一次我们带一位，他是一贯道的堂主啊，他蒙恩得救了，感谢主哈，他请我们几位到他家里去除偶像。那这个堂主呢，他的家里面他是特别加盖了出一间蛮大的一个房间哈，那里面是摆了很多偶像啊。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那他这个他的那一个桌啊，他说那个桌花了几千块买的，很大的一个。那上面呢，他就讲说这从哪里请来的，这从哪里请来的哈。我们说不管哪里请来的，这偶像我们都把它全部除去哈。那就在那里一起祷告、唱诗，然后就把所有的偶像装在我的 van 啊，那时候整个 van 里面装满了这偶像，那自己我就开车去把它全部丢掉哈。离弃偶像对他们来讲是过了一个很大的关啊！以前他们在偶像的辖制的底下，后来姊妹做见证，他说以前他家是堂主，他有这么多偶像，很多人到他家里要来拜等等的，但他说他在那里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惧怕。他的那个盖的房间呢，连着他的房子呢，有一间是一个厕所，人家说你这个是太不敬虔了。他说我现在把这些都除掉了，他里面有了平安跟喜乐。他说我就算在厕所里面呢，我还有主的同在。所以你知道从那个捆绑、那个辖制、那个害怕哈，神把他释放掉，跟他把这些偶像除掉非常有关系。那今天的确有很多我们在过去的不只是偶像，那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见哈，他们有一些以前的不好的书籍，他们就一起把它烧掉哈。那这些呢，都是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哈，我们到弟兄姐妹家去帮他们除偶像啊，这都是常常有的，因为他们蒙恩的时候，他有他的背景，对不对？那得救了，我们就要帮助他们把偶像都除去。我们有没有？也许从过去遗传所带着哈，有些人他身上带着一个东西，我说你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太对啊哈，他习惯了从小就带着，你仔细看呢是一个偶像哈，那等等的啦哈。那今天我们说了结以往，我们把这些偶像再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关哈，那不只是有形的偶像， 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心里的偶像，把主放在其次的哈，是什么占了主的第一的地位的？我们说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把它除去哈。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偶像是有时候也是很可怕的哈。你不要看一个偶像，我们说他泥菩萨，或者是说他真的是不能做什么，但是仇敌有时候躲在偶像的背后。那特别是那些曾经拜过偶像的人，那所以这些点上要很注意哈。你说有时候你到一个美国人家里去，啊，他有一个偶像，你说哎，这不是一个什么偶像吗？放在他那里哈，一个摆饰啊。但是对这些没有拜过偶像的，对他来讲，这不过就是一个雕刻品或者是一个什么，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对于拜过偶像的人，常常就能够从这些偶像的背后有仇敌的权势。那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了哈，离弃偶像。那第二个呢，是讲到离弃世界的系统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要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跟世界做朋友，我们就是跟神为敌了哈。那刚刚讲到，他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从世界的整个系统啊，整个世界它是其实是有一个系统，有它的价值观，有很多它的属于这个世界的它的原则。今天神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系统，那我们讲说这是一个从刚得救他就需要认识的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发现世界的系统，你就算在整个教会的里面，世界想尽他的办法想要进到教会里面来。因为你说世界的系统或者整个在世界上里面的一些世俗，它也有很多让人羡慕的，也有很多它的学问好像也是能够帮助人的。我们看见说今天很多时候呢，世界它有很好的管理学，有人讲说那我们教会这管理从世俗的角度，这个管理我们这个其实太简单了，对不对？他说我们把这些学问拿来稍微用一点，你可能管理得很好。婚姻有问题，世界上有很好的婚姻辅导学，教人怎么沟通的，有很多的办法。他说你们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法，你们为什么不来用一用啊？我们有很好的辅导也可以来这里帮助你们，对不对？世界有它的系统，有他的办法，有他的很多的原则。我们知道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遇到很大的征战，世界那样的积极的推销他的价值观，要推销到教会里面来，这就是我们今天遇到在末后时代很大的征战。但是我们要认识属灵的原则，要脱离世界的系统，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与世俗为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知道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这三样其实在亚当夏娃他们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这三个方面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他们看见这个好做食物，对不对？能够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那他们能够像神一样，让他们有一个骄傲起来。我们知道这是从世界来的，是世界的原则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多少时候什么叫做世界？今天世界并不是说你财富有多少 你就是爱世界。我们常常看见说，并不是说他钱不多你就说他不爱世界，很难讲的，就看什么东西会霸占你的心。我们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今天神能够量给我们很丰富，但是他却不影响我们，他却并不霸占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主，那今天你能够从这些世界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我们说大卫，他可以算是在人类的历史来讲哈，也许他是一个最有钱的人，他为着圣殿所奉献的金啊银啊各样的建造圣殿的材料多得没有办法来申诉，他奉献那么多，你说他很有地上的财富，对不对？有财富有权势的，当他奉献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将神啊，我将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这是大卫他认识，他不被这个世界，或者说他的财富不是他的世界，那这些没有抓住他，他知道说这些是从神而来的，他把从神而来的奉献给神。那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都是暂时的。今天到底我们心被什么所抓住呢？被什么所充满呢？我们祷告主，今天我们需要脱离这个世界，还有世俗，跟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那第三个讲到说，过去被人亏欠的应当赦免与饶恕。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今天过去的事情，但是在天然生命的里面，常常它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影响。当人来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饶不饶恕人，今天跟神饶不饶恕我们，他把它连在一起。主告诉我们说，我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饶恕人。你看主的饶恕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就顶撞他，对不对？但他饶恕我们，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在一生的里面一直的经历，多少时候我们客变十番，多少时候我们向神抱怨得罪了神，但是神一再的，主一再的饶恕我们。他叫做他怎么饶恕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去饶恕人。我们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是别人向我们怀怨，那我们就要放下。你先不要献祭，你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那这些都是讲到我们过去受的伤害，我们现在愿意饶恕，把它放下来。那我们说马太十八章三十二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我们欠主欠了千万呢、啊、今天多少时候别人欠我们十两，我们就抓住他不放，好，我们就不放过他。那今天不饶恕人，对我们来讲其实常常是一个最大的捆绑，好像我们是把自己框在一个我们因着不饶恕而受的一个痛苦一个瑕疵的里面。我们的伤痕，我们受的伤，很多时候你说我没有办法得着医治，其实不是主不来医治我们，是我们不愿意饶恕人。那这个不饶恕就让你的伤呢在你的身上一直让你没有办法得着释放，在属灵的生命被主塑造的上面呢，我们常常就受到一个拦阻，因为你里面总有一个地方你不让主来碰的。那这个人我是不能饶过他的，那这个人我是不能饶恕的， 我的伤呢，你就一直没有办法被主来医治。我想我们都可能都有遇到这样的人哈。很多时候有一次我讲过哈，有一次去看一个老姊妹，那她就讲到别人说话伤了她，瞧不起她，那她非常的难过哈，所以越讲越流泪啊，那越讲越伤心啊。啊，我们听了当然也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怎么这样子伤害这位老姊妹哈。那后来我就问他说：“哎，老姊妹啊，这什么事情时候发生的哈？”他回我一句话，他说：“都30多年了。那我们想说，那的确很久以前的事哈。你对你来讲却还这么新鲜呢、啊。哎，不过我再回想，或者是说我们想想自己，可能有一些伤也是跟着你一辈子的哈。”有时候我跟就算我自己的母亲哈，她讲了很多以前人家瞧不起她的事情哈，那她一再的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哈，那这些事情她就没有办法让她过去。那的确我想我们可能自己都有这个情形，只是多少深浅的问题。但是今天不饶恕人，我们不蒙饶恕，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捆绑的，了结以往。那这些呢，就是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要认识，愿不愿意放下它，饶恕。因为你不饶恕，在我们的里面它带着一个伤，它里面有一个不是很健康的情形，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常常会受拦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它没有办法那么自由的运行。那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了结以往的，那就在我们过去可能被人家亏欠，被人家伤害，我们应当赦免，应当饶恕。我们要常想，主饶恕我们，我们欠主的有千万呢、啊。今天别人欠我们的不过十两，他可能只是说了你一句，他可能只是冤枉了你一下，好，亏负了我们一下。那说实在的，跟我们欠主的那不能比，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恶仆。好，主饶恕了他这么多，但是呢，别人欠他一点，他就抓着他，他就不放过。主说这个是一个恶的，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好，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口里承认，在罗马书第10章第9节和第10节哈，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我们讲到说，这个口里承认为什么是了结以往，或者说对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哈，那这是在神面前的事情，在神面前，你心里相信他称我们为义，相信就是接受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那口里承认呢，特别是讲到在人的面前得救的问题。所以我们信也罢，不信也罢呢，这是在神面前的事。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也不知道，但是你一旦呢口里承认，在人的面前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那这个在人的面前我们说有一个得救的情形，有一个被分别的情形。所以在圣经中有这段话哈，其实很重的对我们说，心里相信还不够，还必须怎么样，还要口里承认，还需要我们口里把它说出来。好，那这个点上其实对于蒙恩得救的人来讲，我们也是真的是看见我口里承认对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啊。有两个弟兄，他们在一个公司工作哈好几年，哎，后来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说我们彼此都是基督徒啊，他说：“哎，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啊！”那个也讲说：“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啊！”因为他们都是做暗中的基督徒哈啊，都没有在人的面前承认 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口里承认，在世界上来讲呢，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证，别人能够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哈，别人在讲一些话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哎，你不要过来，你们基督徒你不想听这个的，你基督徒你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的。世界上人对基督徒也有一个评价，有一个标准，其实对我们俩就是一个保护。他会讲说你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不来找你，我不来拉你进这些事情哈，你不应该参与这些事情。那我们在人的面前有一个承认，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讲说从往事了结到我们口里承认，也就是说在世人当中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信神的人，这样子呢才会有一个见证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分别，能够显出来。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那今天这一个口里的承认，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有些人他承认他要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些人他的承认他要付很大的代价。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我们没有像我们遇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一个承认呢，他本来做老师的，因着他承认，他老师的工作也没有了，他因着分配的房子也被人家夺去了，他你说他付的代价非常的大，他只不过是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愿意否认他是神的儿女，他付这么大的代价。那我们今天看见在就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是讲以前，不是过去，在中东这个所谓这个 IS 这些恐怖组织啊，你承认口里承认你是基督徒，他就把你杀掉，就是这么简单。他要人否认，对不对？你承认，你口里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把你杀掉。所以你说今天有多少仍然为主殉道的，因着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里讲说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我们说今天这些殉道者，他们在人的面前他们承认主，在父的面前，在天上的父面前，主也必定认他。那这一个分别就在今天。那我们讲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亲人面前我们是承认我是一个信主的？我是不是在我工作的场合我是承认我是一个信主的？你在你邻舍中间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那这些是讲到我们口里的承认，说我们在人的中间我们所做的一个见证，在人中间的一个得救，那这是口里的承认。好，第三个点也是我们灵命塑造的一个，我们讲到根基哈，根基就是说这些你若是没有去把它实行出来呢，对我们下面在讲很多很多的属灵的经历呢，它都是一直是一个妨碍。好，你好像觉得我努力了一半我又退下去了，我总有一个点你就发现说因为根基没有站得牢固，没有站得牢固。那下面这个根基呢是非常的重要哈，那这个根基是讲到奉献自己。那首先我们要看见这个奉献的缘由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奉献，这个奉献。那第一个讲到说，因我们是基督付了重价买来的，是付重价买来的。那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哈，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都是主付了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理当把自己奉献给神。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他付了代价，他把我们买回来的，是要归给他的。那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故事是讲到在那个奴隶当中啊，黑奴，那有一个奴隶在一个拍卖的市场上，其实本来是有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主人，好，要来买他，他是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主人呢，他说我出大的价钱，我把他你买下来，买下来。所以这个奴隶被买来之后呢，他是主人付了重价买来的，对不对？他理当来服侍这个主人。那我们看见，但是这个主人跟他讲说，我不要强迫你来服侍我，你今天可以自由，你可以做你的选择。好，我们都是主付了重价买来的，但是主有没有强迫我们来服侍他呢？没有，主给我们一个自由，我们理当来侍奉他，我们理当来完全归于他。但是主现在是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不并不勉强我们。所以那个仆人他说，我有这么好的主人，我宁愿活在这个主人的家里。所以他甘愿说，主啊，这个主人，他说我甘愿一生来服侍你。主人是说，你可以自由了，我已经付了你的赎价，你可以自由了。但是这个奴隶他是自由的人，但他说我是甘愿，我甘愿我一生来服侍你。这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哈。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是主付了重价买来的，我们是理当归给主的，但是我们的主他并不强迫我们，他并不这样子来辖制我们，像是主人要求仆人那样子。那在林后五章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怎么样，就都死了。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为我们死，今天叫我们能够为他而活。今天若真的认识主为我们付的代价，我们能够为主活，要觉得这是一件太荣耀的事情，是我们所不配的，今天我们竟然能够为这位主来活。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他是又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好，那所以每一次当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一生奉献给你。这个奉献它是因着爱的激励，一面呢也是因着我们看见主父的代价，他付了重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来奉献给主，来为主而活。我们稍微讲一下奉献它的意义哈，它的意义呢叫做主权的转移，主权的转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奉献之前，主权是归于我们的，我们有权决定我们的道路，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过的生活。那有的人讲说，他还没结婚哈，他喂饱一个人就喂饱了全家嘛哈。我们个人还没得救的时候，我可以做我自己的决定，我要过什么生活，我要走什么路，我们就是中心，我自己就是中心。那但是呢， 我们说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之后啊，有一件事情是叫做主权的转移。好，那今天我不再照着我的意思来做决定，我们要遵从什么呢？主他是有主权在我身上，他能够来做主，所以一切的主权都让给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新的拥有者。那这个是讲到奉献的意义。常常我们一讲到奉献呢、啊，当然可能有些人就会摸摸口袋哈啊，以为就是要奉献金钱。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奉献是把我们自己来献上，他是要得着我们这个人。那这个奉献呢，你说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跟我没有奉献给主，那个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主权的转移。所以我们讲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过一个关，叫做奉献的关。那这是非常的重要，你属灵的生命要被塑造，跟你有没有奉献绝对是发生关系的。因为今天如果我说我还是做我的主人，我想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想要走什么的道路我就走怎么样的道路，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主权，他也就没有办法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无奈叹息哈，就说为什么信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人里面常常有那个所谓的任性哈？可能他也有热心，他也想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他为着一件很小的事情，好像他觉得被冒犯了，他就说我不干了，就是这样子。本来他可以来参加一个很好的一个行列，一个事工的，可能你说他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他说我不参与了，对不起。本来大家一起祷告的，他说我不来了。你说是祷告重要呢，还是你被人家那一句话他觉得不被尊重重要呢？道理我们都知道，你就说怎么会这样呢？好像你注重的这么大的事情没有看见，主没有看见，但是我的一点感觉，我的一点被人家的冒犯或者是怎么样一点点事情，他就能够任性到一个地步说我就不干了，或者是说他就发了一个大的脾气。这是我们天天都遇到的，我们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但你说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他你说他不爱主吗？他也爱主。他没有热心吗？不，他也热心。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过这个奉献的关。我还是我的中心，我的感觉还是最重要的，我有没有被人家尊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看见没有，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叫做后现代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他看重每一个人的感觉，你的想法。所以今天也就培养了神儿女在侍奉的里面呢，不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是以我的感觉为中心的。那这就是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哈，你没有过奉献的关，我还是我的主人，我的感觉还是最重要的，我还在选择我的道路，我要怎么样来侍奉。所以你看见说很多时候，有时候弟兄姐妹跟你讲，不是我的方法我就不参与，不照着我的做我就不来服侍了。好，很多时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在神的手中的用处就大大的被打折扣，神的工作也就大大的受亏损。 因为如果今天神的儿女能够同心合意的摆上神的建造的工程，是那么的宝贵。那常常今天问题都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以我的感觉摆在首位，没有说我愿意放下自己，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没有看见我们和同伴一起的配搭，没有看见什么才是重要的。但是今天难在哪里呢？问题常常就在于我们没有过那个奉献的关，那个关叫做主权的转移，主权的转移。今天你真的奉了过了奉献的关，厉害的被主得着。所以我讲奉献的关其实我们讲说一个关，或者是说真正的你把自己献上，总有一次是非常的厉害的遇见主。你说看见我是主付了重价买来的，看见我最好的义不过是一个破烂的衣裳，你看见说主这么爱我，这个爱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那其实呢，当我们被主的爱浇灌的时候，那一个奉献，我们说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从今以后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主权转移了。的确我们说我过了奉献的关，并不是我就完全了，但是我们在一生的路上，我们总是会回到那个点上。我天然生命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回到那个点上，我已经奉献了，耶稣基督才是我的主，我的自己不是我的主人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很多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愿意放下来，我说主耶稣你是主，你来掌权。那弟兄姐妹，这个关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讲到说灵命的塑造，这是一个关键。你没有过奉献的关，没有让神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主权，圣灵就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工作。那其实这一个我们讲说这个奉献，或者是说我们让圣灵能够掌权，让基督能够居首位，它的确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在侍奉中它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刚刚讲过为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之间呢没有办法在一起，因为每一个人他有他的坚持，有他的看法。那这次我们在中国服事的时候，也就遇到很大的教会，但是呢两边的弟兄姐妹啊，负责人啊，他们一年多没有见面了。我感谢主，我们去就跟他们两边交通，然后终于他们愿意坐下来一起交通。其实你就看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难都难在哪里呢？只不过就是一个我愿不愿意放下我的自己。在神的工作上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神的工作这么丰富。那今天来讲，我们都愿意过奉献关的时候，对于侍奉有一个极大的帮助，对于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长进有一个极大的帮助。其实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你过了奉献的关，我们不坚持自己。我常常跟姊妹我跟我姊妹，我说我们结婚30多年没吵过架但是不是我们意见上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意见不同，那我们结论是什么？那我们再去祷告，常常我们一起祷告完以后，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就能够摸着主的心意。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奉献并不是主要我们什么东西，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每一次好像神有一个要求的时候，当神要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以撒献上，但你整个读完呢，神并没有看见他得着以撒，反而是神预备了那只公羊，是神预备那只被杀的羊羔，是神 他要预备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代替。但是你看见先头好像是神叫亚伯拉罕来献以撒，当神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其实是神祝福的时候，他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愿意把自己来奉献给他。我们说我不为自己活，我们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彼此勉励哈，要真的知道能够为主活，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极大的祝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所要求的是要基督徒把身体献上，我们去侍奉神。但是这个侍奉呢，不一定就是你想到说要侍奉神就是要跑在讲台上去侍奉，那不一定要到边荒到什么地方去布道才叫做侍奉神。那今天神呼召我们将身体献上，我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是自自然然的。那这个侍奉就是我们侍立在主的面前，侍立在主的面前，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意思。今天他要我们站讲台，我们就站讲台，他没有叫我们站讲台，我们就没有站讲台。但是我们呢，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是我是一个奉献的人，我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奉献，保罗是以神的慈悲，他怎么样，是劝我们，他并不是命令，并不是要求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叫我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旧约我们看见有无数的祭物，那些祭物都要先经过杀生切块然后献上，我们知道那个是死的祭物。但是最难的就是我们这些，他讲到是活祭，一面我们又是活的，但是我们又是一个祭物。所以我相信也很多时候我们也曾经奉献给主，但是有时候弟兄姐妹讲说，我又从祭坛上下来了因为呢我是一个活祭，最难是在这里。但是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我们愿意把身体献上，我这个人我的所有都在我的身体献上，都包括在里面了，我的灵魂体。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呢，我就是一个能够侍奉神的人，我就是一个属主的人。那这个奉献刚刚讲过，一面呢我们总有一次你要过一个奉献的关，我知道我是一个奉献的人。好，那在我们的天天生活里面，我们要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我把我自己来献给主。好，我们常常把自己来献给主，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跟主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把我们自己来奉献给他。所以我们讲到说更新我们的奉献，这也是非常的重要。你有一次过了奉献的关，但是我们天天呢要更新我们的奉献。主，我是属你的，我把我自己来献给你。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祷告，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奉献，我们是属主的，也就是说今天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主权。你没有经过这个更新，常常你虽然过了奉献的关，但是今天呢我们天然的生命占了上风，他的意识占了上风，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更新我们的奉献。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啊，这个是对我们在生活里面让圣灵能够掌权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这边讲的都是一个根基，没有根基你上面再讲很多它建造不上去的。圣灵要工作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着力点，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或者说有一点工作呢，仇敌很快就把它夺去了。那这几个方面盼望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哈。那我们在这个作业里面呢、啊，有讲到像往事了结，有哪些往事你还没有了结啊？这是要我们来思想的。好，有哪一些可能哪一个人你还没有办法饶恕他？盼望说我们能够被圣灵来提醒。好，我讲的作业呢，不是一个知识，但是呢，是我们彼此盼望说要一起走路。灵命的塑造是要我们真正的让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什么拦阻呢？什么往事我没有了结，今天还在我身上好像是一个重担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跑那在前面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路。好，今天一个赛跑的选手他身上不会带着沙包的，他只要穿的是越少越好，对不对？你才能够奔跑。我们要往前面走的时候，很多往事要了结，很多你不能放下的我们要放下，世界的残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付。那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过去我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我，对不对？我看事情也是从我的角度去看的。但是今天主要我们过奉献的关，那个主权要转移，因为我们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你今天真的要能够侍奉主，必须认识我不是我的主人。好，今天可以有一个发热心的圣徒，但是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他们反而服侍多年了哈，他们会讲说他很怕那个满了火热的那样的一个圣徒。那你说一面我们又希望弟兄姐妹他们都火热爱主哈，那但是呢常常教会里面出大的问题受到大的伤害啊，都是那些为主大发热心的人。他一面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器皿，他有能力，他有思想，他有天然的本事，但是他若是没有经过奉献的关，你就知道说他的恩赐越大，太多时候他带来教会的伤害就越大。所以你从一个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见啊，感谢主哈，蒙恩得救了，他是很有思想很有才华的人哈等等的，但是今天他一旦为主大发热心，有时候你会很担心，因为他的生命到底如何，他的意见因着年日他被人家看重，因着年日他有一些的知识有一些的学习，所以他在人的当中呢，可能他成为一个小小的领袖也好，好做一个代表的也好，那但是若是没有经过奉献的关，你就知道那所带来教会的危害哈，可能比一个默默无闻的神的儿女那个可能还更厉害。常常你看两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他们各自可能还好，两个摆在一起总是出问题。好，我们知道主今天要得着我们，我们不但是属他的，他要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他不但在个人的身上得着荣耀，他要在教会中得着荣耀，这就必须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大， 必须基督要成形在我们心里，必须他能够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太重要的事情。那盼望说这门课我们几个问题哈，是我们一起来交通啊，大家能够来思想。他讲到奉献的意义是什么，你过了奉献的关吗？如果过了，能不能想到或者交通出来说，我当初怎么样被主来遇见的，怎么样主厉害的遇见了我，圣灵把我打倒了，我从里面被主的爱激励了，我那一天我真是甘心乐意，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过了奉献的关，就要很清楚知道我的主权已经转移了，我是主付了重价买来的，但是今天我奉献就是说，主我甘愿的，我做你的奴仆，我甘愿一生来服侍你，我是你买回来的。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哈，因为你要知道在一生特别在服侍主的路上，我们常常需要回到这个根基上，我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不是我的主人，我不是最重要的，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我的主权转移了，所以我的生活我的侍奉，我们以主为中心，让他在我身上有主权，他能够随他的意思来定义，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开始。所以我们讲到的是根基，若是根基不认识，或者我们没有站好根基的话，上面所有的建造仍然是空的，仍然是空的。盼望我们这次交通我们从里面我们彼此勉励，有真实的得着，叫主的心意能够满足。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哦，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都是你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原本就该属于你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用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你用神的慈悲在这里劝我们，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哦，主，我们愿意把自己来献给你，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所事，我们的所有，主都是属你的。愿我们一生不为自己来活，我们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我们一生愿意，主你在我们的身上你能够自由的定义，你来使用我们，我们单单侍立在你的面前。主，你来祝福，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叫我们在这条路上，主你来叫我们得着你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叫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能够成为你的代表，成为你的彰显，来荣耀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